所以后来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政府就在扫这些嘛，那我那时候就进阶就吃到安非他命，然后吃到安非他命的时候就哇回不去了，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，因为可以摇头丸那时候
是
至少迷幻嘛，但是你会在你吃的药下在走的那段时间你是有可以说是意识模糊，不至于到没有记性啊，但是你就是整个人会
是属于放松啦，然后
对，而且只是那时段，那我吃到安非他命哇第一口吸下去哇
巴巴掉，
对，
你有巴巴掉吗？饱
嘴有然后
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巴巴掉。
巴巴掉就是
Hello 大家好，我是杰瑞，做坏事研究所毕业，目前为硕士后研究和兼职家教，也是江湖五四三的共同制作人与主持人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敏敏，做坏事研究所毕业，目前是一名社工，也是江湖五四三的共同制作人及主持人。
头脑会麻嘛，然后因为他是你那时候精神很好，然后你就会觉得你整个世界就是。你要做什麼，
全世界都是你的，
对，你要做什么都行，然后精神好。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吃，我就四五天就都没有睡觉。
我是三天了，
对，很厉害。那几天在干嘛也不知道，
执着，
对，就在执着。
那药效退了会很累很累吗？
会一直睡、啊？
应该这样讲，你看像我们的人的体能就只有100分来讲好了，那就只有100分，那就是因为吃了安非他命，你让你的体能超变到150分。那等它药效退的时候，其实就像我们那个能量条一样，它会慢慢这样下降。那你突然又超支了50，它是不是又要
再补
更多呢？
对，
所以这个就是只是先贷款的概念，
嗯，
先贷款，但是你后面还是要还的概念。所以当你的安非他命的药效过后之后，你基本上是需要就是会。
睡跟吃，因为我们在药效在走的时候，东西是吃不下的，没有胃口，吃东西会难过啊，对，会痛苦，
对啊，不会想吃东西、
啊。刚开始吃要会这样子的、
啊，就不会想吃东西、
啊，对、啊，
很自然而然不会想吃。
所以才会说有些人说吃安非他命会瘦会减肥，就是这样。
这是一定的，像之前有一款泰国很有名的减肥药，吃了就真的就是很有效，然后后来验出来里面就是安非他命。
就是在对，在十八岁以后，就是我去乐界回来以后，
啊，乐界回来之后，
更大围，在乐界的时候碰到更大围了，
哇，就是一级一级慢慢进去了。
所以我们在那个药引有一个理论，就叫做那个叫做什么渐进式嘛，就是会进化的，就是你一开始可能像我们一开始可能抽烟，那抽了烟可能你用的就是可能四级三级毒品，后面就会慢慢变成二级毒品，就是会去尝试不同的，会去尝试不同。那为什么安非他命？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用安非他命的人其实都会使用的年限都会很久。
对，
你有没有发现？
有。
而且现在在关的人大部分都是因为安非他命，反而海洛因变比较少哦。
对。
对不对？然后其实我有发现，就是因为安非他命用的会执着，那个我们会让我们很专心的去做一件事情。然后对安非他命这个东西是会很死忠的，
或者是说会自己感觉比较可以去操控这个东西。有很多人会，他会知道说他今天出门上班休息，然后他可能两天没睡，
精神会比较好，
两天没睡，但是他知道他今天可能周末了，他不要吃，
他可以
他要退药，对，然后他就是一直他觉得他可以操控这个，
就是可以。很多人认为说安非他命控制不了我，都是我在控制安非他命，安非他命不会上。以前常常我们在监所辅导同学们辅导个案的时候，最常听到安非他命不会上瘾，其实错了，安非他命才会让你上瘾到不知不觉的让你摆脱不了它。所以再从你可以去看调查，进出监所现在真的像我们以前在关的，就是海洛因真的是居多，是比较多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海洛因倾家荡产，然后有戒断症状，但是安非他命你现在去看哦，清一色都是因为安非他命进去。就是十个里面大概有七八个都是因为安非他命，而不是因为海洛因。对，所以安非他命它是操控你到不知不觉中，就进入到
你
的。
你以为你在使用安非他命是你自己在操控，事实上你不知不觉被它操控。
对，甚至你已经 被关了出来了，照理说应该，而且安非他命的确也没有什么戒断症状啦，就是了不起就是一直睡而已，
对，
就是嗜睡而已，睡一睡起来就好了，吃一吃就好了。然后大家因为没有像海洛因那样子有那种所谓的痛苦的症状，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，哦，那个是没有什么影响的。但是事实上你看，很多人关完之后回到了社会，很容易就会又在使用，
对，
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复发，对，这是不知不觉，因为其实安非他命它已经操控了你的脑袋了，
对啊，或有时候会想侥幸一下，回味一下，
对，因为我想说，反正我就抽，就用这一次，
对，
反正下次睡一觉起来就没事了，就不要
做。不是刚报道完验完尿就觉得哎，试一下。
很多人都这样子哦，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毒瘾药瘾者药瘾犯，就是还有假释的话，就是两个礼拜都要到关护人那边报到验尿，然后很多都是验尿完之后回来马上再用，然后他会抓那个时间，反正两个礼拜报到一次嘛。快要报到的前五天他就开始不要用，然后 去报到的时候
没事，
就可以通过。你是这样的吗？
我不是，因为我两趟都关满期所以我都不用报到。
你要不要说说看你曾经为了什么入狱啊？
入狱当然是就是那时候毒品贩卖啊，然后
就是乐界的那一条的毒品贩卖，
对，然后还有像我关完贩卖出来以后又卡到很多官司，但是后来就是算是都有打掉了，所以我后来在新街所有七条毒品判三年五，然后妨害
七条才三年五
啊，对啊，就四个月、六个月、六个月、六个月、七个月，
这样加起来，
然后他会合并执行，对，他会合并执行会减，然后还有妨害自由，然后跟伤害，
嗯哼，
然后还有那还有叫丙替罪，丙替犯拘役，冒名丙替罪，
嗯哼，然后那叫伪文吧？
不是，我那是车祸的。因为我是车主，对对对，啊，因为我同案的有假释嘛，
嗯，
对，然后就是
你帮他顶，
对，我就说是我开的，
哦，
然后后来就查出来就不是，
嗯哼哼哼哼，那你说你，我比较好奇的是，你说你第一条入监执行是因为你就贩卖那个毒品嘛，
对，
然后第二条进去之前就是其实还有很多发生了很多事，你要不要说说看呢？
说第一次关来的时候，因为我第一次在宜安监狱关，那时候我很年轻，
关多久？
关六年多。
你那条贩卖判六年多
吗？对，然后我那个时候是从94年，我那时候我19岁，然后一直关到100年，我都在宜安监狱。那因为我那时候很年轻啊，然后就是在工厂，就是也会有一些比较年纪大哥一样会照顾我们。那我那时候一开始去到宜安监狱是在做教委司的杂役。
哦，一进去又做杂役，
科室的杂役，就是你可以去到很多工厂
在走，是，
对对对，然后就是等于还有点行政能力啊，并不是说真的是完全的犯人或者之类的，但是后来也是因为违规，但是我那时候关其实并没有让我学到教训，我那时候一直会以为我进来关是因为吃药嘛，卖药嘛，那我那时候还对就还怀有兄弟梦想，兄弟梦，我一直觉得我不要吃药回来会混得很好。
嗯，
对，就是可能回收到已经这样赚钱这样，
跟敏敏之前说的一样，刚进去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说什么我要改过什么的，
对、啊、
对不对？
我都没有想过说我回来怎么样好好做人，要工作干嘛没有？
我要混更大
的。没有啊，我包含在关我也是都一直在吸收一些资讯，像这个现在在桃园的啦、
啊。我要怎么样跟人家管
乱？对啊，或者是说去了更了解这些生态，像他们弄场子啊，赌场啊。地抠帮啊，
怎么赚钱？
对对对，就是所以会更吸收到更多这种东西。
地抠帮是什么？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？
抠帮就是很像是大家玩筹码的意思，因为譬如我们三个
赌场嘛，
赌场，譬如我们三个人，我今天带10万、10万、10万，但是可能你最赢，我跟明姐输掉20万，然后就没了，难道我们就走了吗？
不可能
啊，没有
啊，
对，所以就拿就等于是拿筹码，
就
我们用记账的意思，
信用的啦，
对啊，就是用记账的意思。
好，那就是看那个厂家，就是那个赌场的厂家，他会负责，
看是一个礼拜后结，或者说这场场子，
对，
场子结束后再来出。
那个都是讲，那个都是赌信用的。
对对对。
今天你在你没有一定的身份地位，就是你没有一定的那个位置，你不可能，人家是不可能让你赌这么大的啦。对
对
对, 对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行情。
嗯，
所以那时候后来我100年关回来的时候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雇赌场。
嗯。
而且我妈也知道，我跟我妈讲，因为毕竟我关那么多年回来了，那当然家人会希望说你是要 好好工作的。那我有说我有认识一个哥哥嘛，那时候我去跟他住在一起，然后那时候就是他在雇赌场这样子，就在他的赌场在那边帮他雇这样子。
嗯
对，那时候对于我那个关关来，其实钱当然不比钱卖要赚的，但是其实那个收入也比一般在就是辛苦工作还要来得多。
雇赌场一天也他算日薪的，
嗯，
一天最起码2000啊。
对。
一天最起码2000，
在更早期雇赌场的人是5000，他们
看
场
子的
大
小，看场子的大小，
跟你在里面在做什么。
对，然后最主要是那个场，如果说就是看场的大小了，但是都是2000起跳，然后包烟包槟榔。
对，那像有人会勤读嘛，勤读就是现在讲的荷官，然后那个薪水就是算万。
对啊，
算
那个更高了，
而且那头脑跟反应跟
那个是要有技，那个是技术性，
那个是要有技能的。所以雇赌场的人，当然他们的上一阶就是要担任这个荷官
的角色，
嗯，
对对
对,
对，
而不是看门看监视器的角色，
对对对，或者是去
我想的那个2000，一天2000，就是那种看门看监视器的那种角色，
最一般的那种，
对对 对, 对。
但是他所谓一天。也不是说真的工作时间有多长，
嗯，是啊，
4到6个小时，
对，没错，
不一定，因为不可能赌场24小时
不可能
都在走，
对
对
对，
赌场大部分都是晚上开始，
啊，
然后到半夜啦，
对啊，
对啊，
雇也不是说真的是打卡或是那种，反正，
啊，
你就是待场子里面，
对啊，比如说
看在赌博之类的，
或者是说哎你要去接客人，
要把去帮开门，
对，
哎，
去帮他，
对，对对对，
去接客人，因为赌场也很小心，他很怕是警察来抓。所以都是要有一些熟客，或者是你有熟客带进来，
对，
然后我们那个雇场的人都要很仔细，然后甚至要去外面接，
有点像保全的概念是不是，
类似
赌场的保全，
类似，
如果要这样讲也可以，
也对啊，也对，也
算保安人员，
保安人员，对
对
对，
保安，对。
那后来呢，雇了赌场，然后呢
就我回来都没有辞掉，然后就是雇赌场，后来又接触到酒店的东西，还有球板，
嗯，
所以那时候
很轰很夯。
对，那时候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在关的时候，1994年到1997年时候，王建林嘛，大联盟，
嗯，
NLB 嘛，对，那时候其实有很多球板就是现在那个线上博弈的。
啊，
嗯。那时候呢，跟现在其实时空背景不同，因为现在呢，就像刚刚明明姐讲的，那个时候玩的都是信用，
嗯，
就像给你要玩，你要下注，我开赌账号密码给你，啊，我看你这个，嗯，应该是。好，信用额度就给你5万，那你就可以5万输赢，然后每个礼拜一兑汇，就说你到礼拜一，你如果赢37000，我就给你37000，你输42000，你就给我42000。那如果在礼拜一之前你5万都输光了，你就要马上汇给我，你才有办法再继续玩到礼拜一。那时候就因为这样的纠纷很多，那时候的球板纠纷非常的混乱，因为
为什么？因为收不到钱啊。
对，
输钱的人没有办法给出那个额度，
很多人都要变球帮啊，就是说。像可能我觉得明明姐蛮 OK 的，经济能力不错，你看就是有贵妇就开20万给她，
嗯
OK，
结果我是一个毫无空壳子，
对，
就收不到钱，
就
收不到钱，
那我就要找她，所以就是又有很多纠纷，啊，那还有一种就是因为这账号乱发，哦，就又有那种很垃圾的组合，你就算赢了15万，但是我从上面拿了15万，但是我这15万不会给你啊，是吧，对不对，你赢了也拿不到
。
有些人抱着反正我赢要拿，输我就跑给你追。但是有些人拿到的球板是你输了不但要赔，还会被人家打以外你赢了是拿不到的，他不会给你的啦。
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做球板的纠纷是很多的。
非常多，
而且那个时候有很多年轻人都投入这一块。包括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大学生在学校，
对对对对，
真的都是大学生哦。
真的，我就有同学大学
对
高中同学就是玩这个，后来跑路了。
所以说很多东西在乱到后来都会有一定的制度出现，像现在就是现金版、现金储值版，就是你想玩5万，那你就先储5万块，
出5万块，
我可能送你
3000，避免纷争啦。
你出5万，我送你3000，你就可以玩5万3这样子，然后反正你就是。先储值的概念，啊，就不会
收不到钱这样。
但现在球板也慢慢不好做了。
其实还是有啦，
因为
只要
没有那么多，
只要棒球跟篮球都在，
都还在，
其实都有，
啊，
而且它有很多像足球、彩球、香港赛嘛，像我们台湾的53球也是很多，啊。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球板压不赢嘛，因为你就打洋基，结果洋基输，打红袜输，那你眼看着你已经输7万，那这时候就去下彩球比较快，它就是。精彩53球，
嗯，
然后他有5个号码嘛， 他就是看是大还是小。
嗯，
那因为那时候彩球他算是有个，也算是走小道消息的，反正就是多压小就对了。
嗯，
因为他譬如说会今天开的号码是98，98加，就是分数是98嘛，然后加90这样子。就是等于如果超过98分，你90%。
它是有一个玩法啦，就是在五个彩球的那个数字插下去。可是也有人就是直接赌号码、
啊。那个是另外一种的。
对啊，
那个
我比较像六合彩
的。那个是签牌的。
那是签牌的。
对，那我们压球版的彩球就是它五个号码开出来的总和。
总和啦。
所以你如果说开到两三个大号、三十几号的话，那你就会输，它基本上比较少
啊、
嗯。所以这也不算是漏洞，因为它那个
几率大部分都是小就对了。
对。就是从古老来看，所以他那个分数会调，有时候在100几这样子的。
哎，你看你小小年纪时候搞毒品，然后呢回来20几岁不学好搞赌博，然后呢，那你还要再搞什么？接下来你又搞什么？
接下来搞什么？接下来就是因为还是搞毒品，因为民国100年的时候，
你刚刚不是还说没有用了？
但是。这个我就要讲，因为其实就很像早期的那些像兴国哥他们那个年代，他们认为抽海洛因是一种行情，这不是毒品、
嗯、
是混得好的人或是有经济能力的人
抽哦跟打针不一样哦、
嗯、
抽是有行情的、哦、
打针算是瘾君子吧，
瘾君子
你就可能是有病、
嗯、
就是你需要打，但是抽烟是
本人就是抽的
那
个有行情的
那
一种，
对，那时候民国100年那时候 K 非常的泛滥，非常多。那时候我抽 K， 我也不觉得我是吸毒，就跟当初回来立的那个志愿不一样，也没有意识到说哦，好像我又吸毒了，没有，就只是
觉得只是抽烟可以控制它。
当然在开车都会，我们都会把吸管就是把 K 都装里面嘛，所以就是很快就可以抽。那时候已经抽到就是你不抽一般的烟了，
嗯。
就是你的烟一定是都是
就是不知不觉就上
了，这是一个社会地位提升的那种感觉吗？
嗯，
在那个时候、啊、
其实也没有到多提升、啊、
也没有多提升，就
是但
是
对于出来混的来说，
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就是
对啊对啊，然后对于现在来说就是因为那时候 K 非常非常便宜，那时候一公斤9万块，
哇，
你想看啊，1000克一克才90块而已，
那时候真的很便宜、
嗯、对，所以那时候我又认识那个明明姐应该认识了，反正就跟着他们吃下就是在搞这些、
嗯、
那不像我们现在吃可以就可能拿一克几个，那时候可以是拿都是拿100克17000，像
大量
的就大100克，但100克其实吃不了多久，也是大概一个多礼拜，因为我们不是躲起来自己吃吧，就是我们可能同案的三五个一起嘛，你看整台车坐4个人就要点4根了、嗯、所以100克其实很快，
所以你算是一个中盘商的角色吗？
我那时候倒没有卖，我那时候是吃、
哦、
那时候倒没有卖，
还没卖，
是身份地位的啦，
对、
哦、
那其实到后来主要我又回去接触安非他命，是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同案子就是因为有球板的纠纷，
嗯，
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去压人，
嗯，
就是我们这边的人可能先受了一些吃了点亏，然后因为对方是也是一个大帮大派的副堂，一个堂的副堂，然后我们就是约输赢嘛，但是后来就是发现那中秋节他们在那边烤肉，那我们3台车11个人就去，然后就去把对方副堂主压上车这样，然后他这讲起来很像拍电影，
嗯，
就是我这台车压车的3个人而已，前面2台车算行动组，反正分到什么东西你拿铝棒就是砸，拿棒球棍拿高尔夫球拿刀就是砍，所以一下车就对着那些在烤肉的人在猛砸，他就是要把那人压上车，那我们在压车的人车上有2把枪，
嗯，
那他们副堂主被压上车以后，他的年轻人就拿那个散弹枪朝我们车上砰一声，非常大声哦，然后当时我们因为事后才知道那是震爆响，但是我同案的不知道啊，我同案就为了保护我们，然后就在我后面就朝那个对我们开枪的人一枪当场就把他打死，就往他心脏打，他当场就死掉了，然后我在现场就看到，就这段就是看到那个人拿着散弹枪就往后打，但是那时候不因为很混乱，就前后没有30秒，
嗯，
然后就都走了，我们就都走了。是后来我们把这个人押到汽车旅馆，然后看新闻，那时候清晨4、5点那时候才看新闻说死了，对，然后一死一伤，那一颗子弹还打到2个人，先贯穿一个人心脏，然后 弹又打到另外一个人手，对，然后就因为这条就收押进监，当天早上抓七个，三个收押进监，就是我们这台车开枪的，然后就被收押进监。对，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民国100年年底，我们是九月份发生这件事情，我收押后到十一月。
真的你会害怕吗？在那个情境当中，就是你知道去做这件事情，可能就是因为人多壮胆嘛。但是真的，当你听到你的同案开那一枪的时候，然后看到人倒地的时候，你当下的感受是什么？
其实那时候是不怕的，因为其实这是意外。
因为那个时候整个肾上腺素其实都已经是
对
飙到最高点的，
而且是我觉得是。倒不是说惊慌失措，因为这本来就不在我们的计划里面，所以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意外。因为我们去不是要杀人的，我们是要去压人走的。所以我刚刚讲说，我后面还有条妨碍自由，就是最后官司就打走，就是这条妨碍自由。对，所以我们去是压人的，我们目标很清楚。对，那只是
对方
发生枪战就是意外。所以你说当因为开完以后我们就走了。
但是你们看到新闻之后会惊慌失措吗？那个时候开始会慌了吧？
因为那时候警察，因为我在汽车旅馆被破门攻坚的嘛，那时候只有我跟我另外的同伴在顾那个肉票，因为那时候新闻也一直在报说这个肉票没找到这样子，然后警察破门进来，也算是有点如释重负，我知道，反正就是啊，就是要面对啊，
对啊，要面
真的是要面对，要不然你也没办法，
因为你那个时候也上不上下不下的啦，
对啊，
对啊，因为你事情已经做了嘛。
对对对，
然后肉票在你们身上，其实那个时候那个东西其实是很煎熬的，我很坦白讲，因为那个就是明明就知道自己，就算知道自己错了，然后想要后悔，那个时候是都
来不
及的，对，就是硬着头都要做下去的，
对
啊，所以我觉得他刚讲的一句话很对，就是当警察攻坚破门而入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是，我觉得真的就是啊，其实是松口气的。因为讲真的，那个肉票后面你要怎么处理啊？
你是要把他杀了？
你是要把他杀了？
还是我们这些人要亡命天涯的？
对啊，
就是对对对，那时候就是
倒不如被抓到了，然后
比较干脆一点。
而且其实，在警察抓我们之前，就是其实对我们上面的，其实他们都有经过一些交涉认识，对啊，所以之后就是等于是就是任由警察摆布，就赶快送法医这样，对，然后赶快走官司。我最后判妨碍自由10个月。本来是共同杀人，我那时候收押进监的时候是杀人、枪炮、妨碍自由跟伤害，因为现场有很多人受伤。
是，
对。那我那时候是我们公司的哥哥30万帮我们交保的。那因为那时候民国100年，因为100年到101年初，那时候是要选举，就是2012年嘛，是民国101年初。反正那时候就有通知说要，因为那时候是九一大选，总统、立委、议员、里长都要选在前。选前最爱做的是什么？就是扫黑嘛。对，那时候就说要扫我们，因为我同案的另外一个没有开枪的，他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前，也在五股也有一条枪击案，就是我们去收账的，然后也有枪击案，所以就要针对我们扫黑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交保来以后，就是我们那时候公司聚集的地方，就是叫我们不要再聚集了，就是有他有
收到风
声了，
对，还有就是会同中山分局跟文山分局。就是要烧我们，所以后来我就回南港，回南港后来就吃药。那一段回去的日子就非常走针，非常走针。
你是说10个月之后了吗？关了10个月之后了？
没有，关了2个月后，说要再见2个月。对，回来我回南港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想着我已经卡到这么多官司了。对啊，所以一些小条那时候已经算是目无法纪。就是
法会啊啦。反正迟早都还会有一条 大的等着我。
对啊，
对，
豁出去了，
所以后面事情就越搞越多这样。
哇，听起来你看达达才几岁，他但是他经历过的事情，
你那时候几岁啊？
你说25啊，
二十几岁啊，就二十几岁而已啊，
25岁。
你看他从18岁一直到25岁的那个人，那才短短的几年，他所经历过的东西是，真的就像他讲的，就跟电视剧一样。真的就跟电视剧一样。那讲真的，那我觉得监狱对你来说真的是一个转，所以你毕竟你是监狱长大的小孩嘛，
对啊，
对不对？
我青春都在
那。
那
你要不要介绍一下我们监狱就是一些里面的生活的一个状况？譬如说，因为大家都监狱是一个很封闭式的一个地方，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？ 像监狱里面的一些说话的用语，一些因为新国上次来有教有跟我们
外省
外省帮的黑
话，
对不对？那我们不要，我们讲监狱，你还做过杂役，对不对？我们监狱南监它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用语啊，要不要让大家介绍给大家听听？
我觉得比较常听到就是开封跟修封。
我们可以来考 Jerry。
好啊，你们来考我。
开封或是修封，你觉得是什么？
什么意思？
这个我知道，开封就是放风嘛，是吗？
你先回答嘛。
哦，放风嘛，就是你可以到外面，你可以在操场可能散步干嘛啦。啊，修封可能就是房间里面，然后不能出去这样。
第二个还算勉强，
算是差不多，因为其实监狱形态像有些人做设防的，开封收封就会像你刚才讲，但是如果像在工厂作业的，开封就是要去到工厂，
就是要到工厂去上班了。
对，
哦，开封反而是去上班，
就是你要从你睡觉的地方要移到你工作的地方，监狱上班的地方叫做工厂，
对，
然后监狱睡觉的地方叫做设防，
设防，
对，
对对对，所以开封那个。开封叫做开封，就是你要打开设防的门，要
去工厂
上班了。
哦，
还有门神，
门神哦，嗯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哎。
顾名思义就是顾门的嘛。
对，但是是要顾哪里的门？
就是工厂的大门，因为一个工厂一两百个人，我那时候在台北监狱那时候，
大
对啊，那个工厂两百多个人哎，所以你主管进来有要带干病的。因为工厂就有这么一个主管，所以就会有像这些犯人的干部，然后就会帮忙喊。像我那时候在宜安监狱也有拿麦克风，就像他提单位来嘛，就168-224-373-2302看病。
对，哪些人要看病？
对，或者是收到单子1168接见这样。
因为不可能都是
主管
做嘛，都是当然叫杂役做啊。
那什么人可以当那些杂役啊？嗯，这表现良
好。亲友啊，或者当然不是啊，这些不是主管指派的。就是工厂都有个中州，
中州是什么？
中州就是总主，
哦，总主
就是犯人的头，
嗯，
对，也可以说就是地下主管啊，就是每个工厂都有个中州。
其实南监跟女监就差在这个地方，像他们南监就是跟主管，就是主管也希望你们就是啊要平安无事啊，不要给我惹事啊，所以基本上有很多事情就会跟，譬如说刚好我这个工厂里面就有一些大头。就是一些大哥级的，我会跟他们讨论商量。对，
所以是由
可以瞧的
哦，是由那个工厂里面的大部位的人来去选谁可以当，是吗？
对，当着门，也就是一个中央跟地方的概念啊。主管就算
主管
是法务部的，
中央跟地方的合作，
他是穿制服的，但是我们在里面的犯人就算是地方人。
这样子有没有算？这集可以播吗？
犯人管犯人的概念嘛，
对，没错，
对，
之前新国大哥说的，犯人管犯人，
对啊，
对，嗯，
然后还有很多像固水房的这些，因为这些都是干部缺啊，所以主要都是我刚讲这个总主在
干部缺，基本上他们不需要做事
，不像一般人，
要比如说要折莲花的折莲花，折纸袋折纸袋啊，然后还要做，然后他们不用做事，他们就是譬如说像。他们就负责喊谁谁谁去看医生，谁谁谁去接见，然后谁谁谁去上课，
对，
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每天这样子晃来晃去，而且还重点是他们还可以走来走去，
对，
然后不会受到限制。那一般的受刑人你
不能乱走，
是不能乱走的，
嗯，所以能当上杂役的都是
还算不有福利的啦，
就是他其实是有一点地位才有办法当，
也不一定。
对，基本上你要嘛就是经济要好，人面要好，
对，
或是跟
人面要好，
或是跟这些干部有认识，就是我们会提拔嘛。
嗯，
因为你
我跟你交情好，我就说哎，下一次下一个那有什么缺就给你。
对，或者说先收起来就知道哇，这个是松山的谁谁。
对，
哎，自然就把你拉拢过来。
自然就把你拉拢过来。如果你在外面是有社会地位的，
那你如果是个28啦，或是什么250的，想都不用想。
反正你在里面要官好官，要么就是你的。要有名声，要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，要不然你就是要有钱。
哦，
这样子你就会很舒服。
原来这样。
是，那我还有没有什么监狱的用语？
还有一个，其实我到现在一直还搞不懂，就是他那个烟啊，像我们有烟嘛，但是烟我们不都说一包两包的，就在监狱里面特别奇怪，都会说三袋、七袋， 知道为什么那个
一台两台，
对啊，不然为什么会用台这个字，
我也不知道，
对啊，
从以前就讲一台两台，
啊、
因为我们女监没抽烟了，
对、啊，
但他们男监就是讲讲台，
就像我会说，哎，你要给我跪台在哪里？
哦，你们的那个数的数量词是用台，
对啊，很奇怪。然后那时候还有像炉炮供、嗯，但是现在比较没有了。我那时候还年轻，在官司要炉炮供。
什么是炉炮供？
炮供就是一根那个像报纸或者是什么做啊，因为我们都有封口嘛。因为以前那时候监所设备可能没那么好，没有报告灯。那像我们像他说下班不跨杯炉炮供，他会杂音会喊很大声啊，跨杯炉炮供。
就是你要从那个洞，
炉根管子出来，
炉根管子出来，让那个主管知道说你
这
个房
有
人要看病，
因为监所的设防，你看就知道全都是门。
对，
那主管拿着号码，他不可能一间一间去对，
他不知道谁是在哪一房啊。
所以那时候很久以前，就是每一房都会流传一支这个炮供下来。
对。
就是可能他就说，都会喊大声炉炮供，但其实现在没有，现在都用报告的。
那达达，要不要说说看？现在36岁了，现在的生活呢？
现在生活，
你以前生活算很多彩多姿呢。
也没有啊，就都在关。
关得很开心。现在你关得那么开心，你为什么现在会改变啊？
因为我不想再关了、啊。但是这个兄弟梦已经梦碎了，因为我很清楚意识到。我就算出来，我这次出来31岁，我要再混，这起头会很辛苦，而且一定要负责。而且我在监所十几年，看过这么多，不管是混的资料的，或是犯罪常态犯罪的，反正我就不想要一生就是这样子经历过。那起初我的动机很单纯，就是不想关。但其实我想变好，就不知道怎么开始。所以我那时候刚关回来，待在家里还蛮长一段时间。对啊，也在适应这个社会啊，对啊。
嗯，那你要不要说说你现在的生活？
现在生活就是，其实还蛮累的，但是我觉得是舒服的，是开心的，因为我觉得我尝到了这个所谓的正常人生的生活啦，就是说生命其实本来应该就是这样的。像我做很多事，其实这是这社会历练其实没有到很多。像我那时候刚关回来的时候，其实台湾还有很多城市是我没有去过的。我那时候31岁了，你看像云林、嘉化、彰义，云林、彰化、嘉义、台南，然后台东我到现在也没有去过，花莲、这些都是我没有去过的城市。你很难想象一个30岁的人，这些地方都没有去过。因为我刚从国中回来那时候，我那时候100年的时候，我们去过一次高雄，就是在台中休息站，因为我们开车去嘛，台中休息站，然后休息，然后又去了高雄，然后就这样回来。那国小的校外教学什么太啊、度假，就那个不要算。所以我现在会就是工作嘛，假日，像我那时候去跟我太太去，因为那时候疫情关系，所以蜜月旅行我就选择去环岛，我开车去很多我没有去过的城市，云林像之前看那什么庙，什么奉天宫那种街不是挂灯笼，那些都是以前我在新闻上或什么地方看到的。
所以感觉你现在这样听起来，你对于现在这样子反而好像比较平凡。一般正常人都会，比如说过的家庭生活，比如说旅游啦，这个对你以前来讲反而是没有办法接触到的。
对。
然后现在对你而言，反而是又简单，但是又是很幸福的事情。
对啊，就是在填补这12年的空白啊。
那但是我讲你要填补的应该不止这些吧？
对啊，像我也没坐过飞机啊，那时候，所以我也出国啊，就是我觉得慢慢的去
累积你，
就慢慢去。累积这些东西回来，
那可以跟观众朋友说一下，说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吗？
我现在在一样在我们利伯拉基教育基金委名单的种子教师，
是，
对，那也是治疗型社区的生活辅导员，但是我现在主要工作都在监所里面，对，陪伴那些受苦的，在戒毒班跟着上课，跟着心理师跟社工上课，然后做些分享。因为当初我在监所也是参加这个戒毒班，对，然后是我的老师就是就是我们之前副警长大。那因为我回来之后，我并没有直接就是在联络基金会，是基金会社工来我家外访我，就是来看我
家访。
那就因为我那时候说找工作都找不到这样的，没工作，他们就说厨房基金会有厨房这样子，然后叫我可以去试试看这样。他们就是当初其实我是被骗来的。这我必须坦白讲，因为这是真的。因为那时候他们说陪同面试， 我也是要帮我找，他们说接了什么油站厂商，我是有的时候住在汐止，然后我以为是在附近帮我找，他们说不是，陪同面试就是陪同我们去集美救护站登记我们的培力就业计划案。对，那因为我那时候很抗拒，因为我不太想做厨房的工作。嗯，但是我说真的，这真的是我踏出我改变的第一步。
是，
我不敢讲说这什么基金会或是靠谁帮助多少，因为我在经过这几年后，我发现原来就是
你做你越不想做的事情，后面的收获是更大的。
真的，因为我的小改变并不像说电影拍的，你要搭仓木材或是在工地搬砖头，觉得蛮震撼。不是，我当初真正。我过几年又回想到，我真正踏出改变的第一步是开始通勤，坐公车上下来，
是
愿意过正常的生活。
对，因为这对我来讲是很抗拒，我直到现在还觉得骑摩托车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。以前我那时候十五六岁骑的摩托车就愤怒了，为什么我刚回来到现在，像很多人会说啊，我们要因者或更生人，这社会对我们不友善不接纳，其实很多标签都是我们自己贴给自己。
是，
因为其实到后面我想起来，就是其实是自卑的。
是啊，
自卑是很大的。
然后还有我们其实都没有过过一般人的
正
常
生
活，生
活，
所以我们的理解的思维跟真的跟一般人不一样。
对，
对啊。
因为我自己先标签了我自己，
对，
我觉得我过去是不正常的，我现在要跟着你们正常人，我要过正常的日子，然后做正常的人。所以像那时候我在便利商店看到一些比较漂亮的妹，我都会就会很怕。他不太敢跟不认识的讲话。
刚开始改变是这样的，
因为以前你混，以前你混，对，你有自信，你开好车，
以前混的时候你身边又有人，然后讲真的一定就马上就休假。
对，但是你现在光我三十几岁了，我刚为什么说自卑，因为你打寒膜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你凭什么在这里，你什么都没有。现在的高职生大学生骑单摩托车混混的，你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你自然就没有自信，就是自卑。
但是达达他其实在到我们基金会这几年其实真的很，就像我们刚刚知道嘛，他其实高中都没有念完，都没有念，对不对？根本连念都没有，都有报名进去，但是都实际上都没有念。然后他其实很谦虚，他并没有讲说他现在其实已经是我们就是跟我们两个一样台北大学，
所以也是学弟咯，
是学弟，台北大学社工系，台北
三年级的学生，
目前是台北大学社工系三年级的学生，
加油加油加油！
对，很快在一年就可以毕业，就可以成为正式的社工员了。然后他更厉害的是什么？你看你去年得了一个什么奖？
续青奖，
续青奖
就是上一次我们的张兴国，
他是十三届，
他是十三届的续青奖得主，他是第
十九届
的。续青奖的、我先讲啊，续青奖的张兴国是跟马英九握手、然后我们的新训是跟赖清德握手，
是
然后还戴口罩哎、
对，
至少没有什么死亡之握吧，
没有没有没有，对，
能够得续青奖真的不是容易的，他就是鼓励这个孩子，就是从年轻啦，然后就是你小时候就是。曾经走偏过，然后后来愿意改变，然后现在在社会上等于说有是
具体事
对具体的事迹之类的，然后就会就哎那个竞争还蛮激烈的哦。
那是什么提名的、
啊？是关务协会，
关务人协会。
我是新店戒指所帮我提
帮他提的，对
对
对。
然后他简单来说就是说你可能以前关过协会，但是你现在回头了，然后你又。服务社会或者具体会改事情，然后
对
社会有帮助，
没错，
就会颁这个奖。像上一届第十八届是严正国，就是那个
拍电影
好小子，现在的导演，
对，
他是第十八届续金奖。
其实很不容易耶，因为每年都来来去去这么多人被进去被关，但是每一届的续金奖大概有多少人？
零到三，
零到三，
有时候重缺，
有时候重，我那一届重缺，因为为什么知道吗？因为那一届其实我是得主。然后呢打电话来跟我确认一件事情，他跟我说其实你不应该得，我现在发现他跟我说他就跟我确认一件事情，他说我在未成年时期有没有被关过，就是有没有进过少辅院或者是有没有进过少管所，我说没有、我是 成年后才被关的，他说啊那怎么办，那这样子你并不符合这个续青奖的资格
哦，所以续青是让你青少年
青少年时期你就被关过，然后才可以
哎呦，姐，那这样听起来是有修法的，他没有修，因为现在我那届他的那个章是机关刮胡，还有够也可以，就像可能我们现在辅导青少年，那在我们是机构辅导户，他未来如果他也可能，
所以有改过，
你可能那时候定的比较死是机关，就是可能一定要关过，
对，一定要
关过，因为他是机关或机构，像我那时候就是刚讲的少年学院那时候。
所以不好意思，我那个届就是从缺，因为得主在这里，
是我们心目中的
女神。
戏精奖算什么？
算什么？不重要。老娘得过的奖多的嘞。
对啊，
要得戏精奖其实很不容易耶。
是啊，是真的很不容易啊。好啦，那达达在最后问你，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呢？
未来规划，当前就是赶快毕业啊。先把书读完，然后就是再投入在这份
工作，
这份工作里面。
因为我觉得这份工作，其实我说真的，我们的工作真的薪水不高，但是真的会这样子投入下去，是因为有一份，也不要讲使命感了，我觉得就是会有成就，会满足我们，就有点像那个
马斯洛金字塔，
马斯洛
需求金字塔。
对，最后我们要到达那个金字塔顶端，就是要。满足到我们的那个自我实现的那个需求。
我觉得现阶段我当然当初回来定一个大方向，就是我也想做社工，所以慢慢的去完成。
对啊，所以很棒啦，而且又在我们这么有爱的
对啊算有
环境之下工作，我觉得一定，所以他真的是属于很环境影响很大的人。你看小时候的状况就是环境的关系，
对对
对长大现在会那么好那么棒，也是因为环境的关系。对不对？
而且我就做什么像什么，我也想把它做好，我不会就是随便做。
达达是一个很积极的人，非常好的一个年轻人。
对，
真的啊，那今天真的非常
感谢，
非常感谢达达来到我们的江湖543。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还可以请达达，等他毕业之后我们可能请他再来分享一些
食物的经验，
食物的经验
包含以前的食物的经验。
对，因为今天其实我们还留了一个伏笔，还有一些术语是没有讲到的哦。
对，
好，那今天的我们节目就
到这
边，
谢谢达达，
谢谢达达啦，拜拜。
感谢声音剪辑郝建廷，美术设计杨秀仪。
我觉得很重要，就是我抓到我那个人生的价值跟使命，因为那么多历程来，其实我从成年后就都待在监所，所以我的slogan那时候就讲说，因为我不是在监所里出生嘛，但是我是在监所长大的孩子，我的青春都在那里，所以其实我现在工作每次我要监所我都很开心，就是我觉得我对监所我很希望我未来都可以在监所里工作这样子。
哇，好棒哦。
对啊，就是虽然说在监所是一个很孤单的历程吧，因为你这样转换过来，但是你也很愿意回馈给现在在监所的那些年轻人，
这就是力量。
我也希望他们也可以像我有的机会、
啊、
出来后受到帮助，也可以有个机会就是过不一样的人生。